书接上文，日本军队在这个乃木第二的指挥下，发动海陆空三军向河属东印度群岛发起猛烈的进攻，重点是对准了爪哇岛。这日本鬼子又不怕死，又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简直是势不可挡啊。再翻回头来说联军，这个战区最高的指挥官是英国的海军元帅，叫维维尔。咱们前文书说了，维维尔指挥的部队人数也不在少数，加起来十几万人，有英国人，有印度人，有美国人，还有澳洲人。但是他这十几万人呢、虽然数目挺大，不顶用，大部分都是雇佣军。特别这十几万人当中，有七万多人是印度兵和印度尼西亚的民兵，没经过训练，跟日本鬼子一见面，叫人家打的是落花流水。当时维维尔元帅把他的大本营设在万隆。战争一打响之后，这维维尔就脑袋疼，晚上做噩梦。前文书咱说了，这位有恐日症，一听了日本俩字，腿肚子就转筋。您说这个仗还能打得好吗？他那十几万人素质上远不如日本兵，另外语言不通，这个语言要不通是最大的障碍，指挥失灵，武器陈旧，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就敌不住日本人呐。没几天的功夫，各阵地是相继失守。维维尔一看怎么办呢？爪哇岛守不住了，他召开一个特别会议，通知下属，你们打败仗也可以，守不住阵地也行，就有一条千万别忘了。干什么呢？日本人之所以要占据河属东印度群岛，为的是石油，你们千万把石油库、石油工厂全部给我炸毁，让小鬼子什么也得不着。你看这帮人打仗不行，破坏有两下子，好吧，一声令下呀，把油库、工厂所有的设施就变为了焦土。最后维维尔守不住万隆了，开始撤退，从西爪哇撤到东爪哇。日本鬼子登陆之后抓了上万俘虏啊，是大获全胜。可那个乃木第二金村军飞到万隆了，满指望能得点外烙，尤其这石油，结果是一无所获呀。哎呦，他这火可大了，因为东条啊再三向他交代，现在日本军国政府就需要的是石油，石油无论如何要把这石油弄到手。尤其他的海军送来一船科学技术人员，意思是占领之后马上投入生产，结果落空了。这金村军是大发雷霆啊，到了万隆之后跳脚骂，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荷兰人统统撕拉撕拉地，良心大大的坏了。那要不坏他随便了，哎呦，他这一发火不要紧，下边的指挥官日本兵是兽性发作，把抓来这一万多俘虏全拿刺刀给挑死。尤其他们占领的地方抓了不少的白人，把男人、小孩、老人一律斩尽杀绝，把那年轻的白人的妇女用车送到日本的兵营，开始轮奸，一直到轮奸致死，抛尸荒郊。更有甚者呀，第二批日本兵登陆之后一看郊外全是裸尸，他们都心理变态，又开始第二轮的奸尸。你说人有这么干事的吗？而后把死尸扔进大山，见人就杀，见人就挑，可叹爪哇变成了人间地狱。 印度尼西亚的老百姓可倒得血霉喽。咱再说这维吾尔元帅退到东走啊，一琢磨，这荷兰的海军上将你怎么不言语，我需要海军的配合呀。因此发出急电，叫荷兰的最高指挥官叫赫尔弗里克上将快点炮火支援。要说这位上将啊，可能上了点岁数了，人要上了年纪就开始僵化，他也有恐日病啊。一听陆军打得不好，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了，勉强指挥着舰队跟日本舰队开战。他也犯那老毛病，几国军队语言不通，指挥不灵，这各国人呢都有自己的打算，都想保存实力。你听那炮声啊，响得挺激烈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结果盲目的开炮，对日本兵来说毫无杀伤力。当日本的舰队集中了炮火，当当当一顿猛造，把联军的舰队打了个七零八落呀。顷刻之间，八艘军舰就沉在海底。这个海军上将一看顶不住劲儿了，为了保存实力，吩咐一声撤。他是逃之夭夭，他跑了，维吾尔元帅是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困守阵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这老栓一看怎么办呢，我的妈呀，只有一线希望了，要求住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将军前来给帮忙。因此就发去了急电。翻回头咱再说这老麦克，前文书咱讲了，麦克阿瑟死里逃生，从菲律宾坐潜艇跑到澳大利亚，之后不久罗斯福总统任命他是西南战区的最高司令官，负责指挥美澳联军。麦克阿瑟站住脚之后，搜集残兵败将啊，勉勉强强把这架子支起来。但是老麦克心里有数，他手下管的就几万人，而且这几万人是不堪一击，打不了仗。有一百多架飞机都是老式飞机，怎么叫老式的？过了时的，大部分都是双榜，就像那老蜻蜓一样。这样的飞机能打仗吗？再说那军舰除了十几艘具有战斗力之外，其他的都是摆设。这老麦克心中忧郁啊，就连发电报请示总统罗斯福，请求海陆空支援。他说得很清楚，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你任命我为美澳联军总司令，我手下得有军队啊，我得有飞机，我得有军舰呢，估计日本兵来了我怎么对付啊。麦克阿瑟的担心是正确的，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愁肠百转，无力增援，最后给他四个字，就地解决。可把麦克可给气坏了，废话，就地解决，我拿什么解决呀？简直是回天无力呀！好在澳大利亚离着前线非常非常遥远，一时半时日本人还打不来，所以他有从容的时间可以想办法。本来麦克阿瑟呀打算坐着飞机回美国，进白宫去找罗斯福总统论理，他真想痛痛快快的大吼一阵，那心里才痛快。但是左思右想，打消了这个念头。这麦克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想，算了吧，罗斯福总统也有一定的难处啊。他作为总统就好像家长一样，要顾忌全局啊。他深知现在美国生产的飞机军舰大炮得拿出许多许多来支援欧洲战场。 要不靠着美国的支持啊，那欧洲战场盟军都得打败仗。看来这总统没力量支持我也完全有可能啊。现在美国的舰只不如日本人的三分之一，他是无兵可调啊，我怎么能够就地解决呢？老麦克可动了心思了，不过他一看呢，心里凉半截。什么原因？他发现这澳大利亚人呢，就是好吃好玩，一点警惕心都没有，前方打的是如火如荼，每天得死伤多少人呢？哎，这澳大利亚成了清平世界，歌舞升平。澳大利亚人吃饱了喝足了，跳舞看电影逛大街，一点备战的思想也没有。咱举个例子说，有一天呢，麦克阿瑟到食堂去吃饭，结果坐到食堂那空无一人，气得他直拍桌子，叫人给他端饭菜，结果喊了六七声无人答言。他一看人都哪儿去了，后来才明白，闹了半天所有的工作人员挤到会议室去看卓别林的无声电影，一个个是捧腹大笑，眉飞色舞。哎呀，老麦克气得开了冰箱，自己拿点茶拿点面包，他是饱餐了一顿呢。老麦克一想，等着吧，只有平天由命了。正在这时，手下的参谋向他送了一沓战报，他打开一看，是英国海军元帅维维尔紧急向他求援。老麦克淡淡的一笑，心里说，老朋友，对不起，向我求援呢，我找谁求援去？哎，只好把这些告急的电报甩在一旁，不闻不问。这也怪不了麦克阿瑟呀，他是空有其心，无有其力。这下可苦了维维尔元帅了，一看发出的电报渺无音信，这个仗还怎么个打法？他到了前线一视察呀，完了，爪哇守不住了，苏门答腊也守不住，马来西亚也守不住，这河属东印度群岛迟早都属于东洋人的。咱再举个例子说，这日本兵啊，有时候也打败仗，那是局部的，让这联军抓了500多俘虏，把这俘虏啊塞到大概山洞里头，找人看着。这些日本俘虏是怎么想的呢？心说我们杀了那么多的人，他们肯定得报复啊，我们的下场得多凄惨啊，干脆为天皇尽忠吧。他们在里头一商议，这500多俘虏分成两队，一队250人面对面的站好，这甲队每人手里握着一块石头，对准乙队的那脑袋啊，梆梆梆一顿砸，砸的是脑浆崩裂，砸死250个。剩下的250个来了个向后转，对着山洞里的石壁啊，咣咣咣咣咣，碰头身亡。等后来日本兵占领了这之后，找着这山洞了，一看500多具尸体，死的那个惨的就甭提了。您说这日本兵野蛮不野蛮呢？他们不仅用野蛮的手段去杀旁人，也用野蛮的手段把自己给杀掉。这个世界简直就乱了套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维维尔一看实在指挥不了了，他密了封电报给本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去了，上面写的是实在对不起啊，我无能为力啊，我们各国的尊严是一败涂地，我已经允许放下武器，全线溃退，把爪哇岛让给了日本人。最后这位联军总司令也逃之夭夭，日本人是占领了爪哇和苏门答腊。这个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大本营，老东条乐得奔奔直蹦， 摇起摇起，乃木第二，好样的好样的。为了鼓励和感谢他的部下，他用专机送去一对日本的花姑娘，又鼓励乃木第二。就这次东印度群岛之战，以日军全线获胜收场，他们共生俘盟军8万多人，缴获各种类型的飞机170多架，击沉击伤盟国军舰8艘，还扣留了岛上大部分白人的财产。这日本人可得了漏了，大战后的千岛之国生机毁灭无疑啊，田园芦舍是鸡犬不留，剩下的房屋大部分被烧毁了，印尼人民可倒了血霉了。就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举世震惊，自然也传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耳朵里。咱们翻回头再说罗斯福总统日以继夜的工作呀。现在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了，他们面临的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像过去的什么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都是理想世界和权力世界的战争，人的战争。那么说这次战争不是人吗？不，是一种特殊人的不是人，因此说它是特殊的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美国人势必要拿出来百倍于自己的勇气、技术和财力，才能经受住这场艰苦战争的考验。罗斯福总统啊，主持了一次广播演说，其中有那么几句话：是的，这是一次挑战，一次摆在每一个美国人民面前的严峻的挑战。我们不能等待一切都准备好了再开赴前线，日本人不叫我们这么干，美国必须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而不是削弱自己，此外别无选择。如果说还有选择的话，那就是投降。罗斯福的讲话颇有震撼力啊！现在的美国几乎像一台机器全都开动起来了。近来啊，罗斯福总统一直工作到深夜，累了就伏案大睡啊，打乱了一切作息时间。哎，他呀倒觉得自在，要是夫人埃莉诺在这眼前，绝不会允许丈夫这么玩命。而今留在总统身边的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叫米斯利汉德小姐。这个人在前文书咱也介绍过，这个利汉德小姐，哎呦了不起，她把自己全部的爱、全部的才华和心血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了总统。有人说白宫里有两个女主人，一个是第一夫人埃莉诺，另一个就是米斯小姐。这也难怪呀，就说这位米斯小姐气质高雅、博学多才，日夜协助总统草拟文稿、打字、翻译欧洲和亚洲各国排来的电文，他呀不辞辛苦，那脸上总是露着淡淡的微笑，工作的是那么勤快温顺，时刻跟随在总统的身边，两个人是配合默契。业余时间他常常从报纸上捡起了有趣的新闻请罗斯福看，还从各国报纸上搜集讽刺罗斯福和第一夫人的漫画。罗斯福看过之后是捧腹大笑，哈哈，这些艺术家把我画的是惟妙惟肖，尽管形象不怎么美，他是一笑了之。这米斯小姐呢，除了才华和能力而外，罗斯福喜欢米斯小姐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她具有一种非凡女人的魅力啊，这个魅力可了不得。这米斯小姐爱穿闪闪发光的白色礼服，谈话时总带着微笑，总而言之，她的一举一动，哎呀，罗斯福都非常欣赏。每次米斯小姐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罗斯福眼珠不错地盯着这位心爱的女秘书。比方说有一次，马歇尔将军 问罗斯福，总统阁下，你是不是爱上米斯小姐了？罗斯福这脸腾就红了，是的，我爱她，但那是一种尊敬的爱，作为总统的爱。哎，您听听，罗斯福总统还承认了，但是人家的爱跟一般的龌龊的爱，他不能相提并论。再说这天，罗斯福总统又忙活了一宿，趴桌上他睡着了。天还不亮的时候，米斯小姐接着前方的战报，爪哇苏门答腊大败，河属东印度落到东洋人之手。他就一皱眉，心说这个坏消息告诉总统不告诉呢？肯定他一晚上又没休息，现在告诉他打扰他睡觉了，但是十万火急的军情又不能不告诉他。这时候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来了，米斯小姐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这位高级的政治顾问。霍普金斯听完之后就一皱眉，做了半天哑话，心说就报告了总统，他又有什么办法呢？